反正我就觉得有那种感觉，就是我整个人被放松，感到心情很好。在我喝下第一口的时候，那这个状况大概维持一个多两个多月。到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了，我就觉得等一下，感太怪了吧？
好像有点害，有点可怕。
对啊，我以前也不会这样啊，以前喝啤酒就是喝啤酒啊，那个凉跟爽的感觉，在第一口的时候，当然还是会有
口感上的好是
明确的，对。
但现在有一点过于夸张。
对，以前那个好像是说，哎，我把这个啤酒的杯子，然后里面的东西换成气泡水，哦，说不定都可以有，对，一张冰跟凉，对对，可能有个70%，少那个味道嘛。
对，
但现在那个快乐的感觉有点高出我以往的经验的，不合理，你知道吗？我如果是人生第一次喝酒，这样感觉很合理，
超不合理的，没有人第一次喝酒会有这样的感受。
对啦对啦，但是这个东西它应该要。感受越来越弱啊，怎么会感受越来越强？反正我就对这个状况有点害怕，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刻意比较长一段时间不喝酒这样。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欸，两个礼拜叫做刻意很长，对，那你们就知道，就以前之前的就是喝的比较频繁，
像陈一凯两只手跟脚是被绑在一起，他现在躺在床上穿那种就是整个绷起来的那种衣服，
对，那个白色的，
那麦克风是我手拿在他嘴巴旁边这样子。然后全身在发抖流冷汗，
然后我说两个礼拜嘛，就代表说这个我昨天有喝酒
啊，好弱，
对的，因为我就刚好有朋友约了，那我说，那就喝，反正也一阵子没喝了，然后我就很注意那第一口的感受，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刻意去注意那个第一口的感觉，所以我就没有了前一两个月那种非常愉快跟放松的体验，
毕竟是个紧绷的事情嘛，
对，然后我就整个人就觉得，OK， 哦，那就正常了，就比较可以喝这样，然后喝的也还算开心，但就是一瞬间突然到了一个就是很累的状态，就因为你都喝啤酒，你不会觉得说喝啤酒会醉，但突然很想睡觉，你整个人变超忙，就超想睡觉这样，那我就提早离开，然后叫 Uber 离开这样，那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圆山喝酒，原因是因为这离我们家比较近，以叫计程车来说，我想说哇，为什么这个计程车这么便宜啊？就我们家这离圆山好近哦，这才158块，哇！这我真是省钱小达人啊，因为我们在圆山都是买便利商店啤酒啊，然后在草地大家这边开心喝放歌这样。
大家大概应该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我想哇，然后我就上车，因为我超累，我直接睡着，然后就很快就到了嘛。这个司机说：“哎，到了，下车这样。”哇！一下车，
纽约
没有
精神时光屋。
一下车，我人来到这个台北车站金站。
射错点，
因为这是我女朋友她之前住的地方，
还不是现在。
对，她现在那边已经没人住，她已经搬走了。有时候我在台北喝完酒，可能会去她家睡，
那时候几点？
比较方便。
那时候几点？
那时候在1点多。
哇，还行。
反正一定是没有捷运才要叫 Uber 嘛。
是。
我当下下车，因为我已经睡过，所以我那个累的感觉已经有点退掉了。我心里就有一种感受，就是啊，命运，你现在希望我做什么呢？是想我去吃旁边的那家麦当劳吗？对吧，最近这个那个摇摇那个薯条卷卷薯条很火红啊，你该不会是想我去买那个吧？因为我一直心里有想了这件事情。我说好吧，就去吧。对啊，
既然计程车都开到这边了，全台北市也只有这一家麦当劳这么巧，
铁定是要我去吃这个卷卷薯条的。对啊，我就走了。
哎，
一直走到门口就看他写说啊，这个东西已经售完了。那我就知道说啊，我误会你的命运，因为你不是想要叫我吃这个，
你没有误会命运，命运就是在整你。
因为你不是想要叫我吃这个薯条，那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个叫错 Uber 叫错车？
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就想要说啊，最有可能是什么？他想要我走路回五谷。
好，你继续说。
对，
所以前几天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对，所以我昨天晚上我1点多到台北车站嘛。我大概
不会吧，
3-4点的时候到家。
你真的走回家？
我从台北车站走回五谷，走回我们家。
What the fuck？
我跟你讲
，What the fuck？
就假如说今天你有个朋友跟你说，就是我觉得我大概喝到7分醉。
那就是你知道吗？七上面还有8、9、10、11、12，
没有，可
是
到8、9、10、11、12的时候，你可能已经
无法
失去走路的能力了。
OK，
因为我昨天的行程是这样的，我昨天是在做一件很疯狂的事情。我现在重新想起来，我也觉得我不会再做了，因为其实我走到后面的时候，我已经很醒了，我已经觉得脚很痛了。对，但我已经你知道吗？我已经走到就是我已经走到徐汇中学站了。
是我也会把它走完。
对，我想说，我在这边叫 Uber 吗？不对吧？
不对啊，
不对吧，很
奇怪，叫不到。
可以啦可以啦，那个一定叫得到，但就走完吧。对，我是这样走完。
你怎么走？
我来这个跟大家讲， 跟他分享。
那还是那个
我们从台北车站
还怀念我们之前的台北散步时代吗？
我跟你讲这个我们后面再提。
OK, okay.
反正我就从台北车站走，那我就这样一路先走到这个大稻埕码头。
合理。
对，你从大稻埕码头你就沿着这个河边去走。啊、你就可以走到这个台北桥、
啊、
台北桥下来就是三重、
啊
啊、三重到三重之后基本上你就一直直直走直走、
啊、
就是捷运的这个路线。
对以前骑脚踏车会这样骑到
台北。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那你这样就可以很顺的走，里面都很顺，但是你可以走得回家这样。
嗯，
那这是第一件很疯狂的事情。
嘿，
那再来我是要讲说我在走路的这段过程我的一个感受。
肯定是想了很多的，毕竟时间、
哦、我跟大家讲，我这个在确定说我要走的时候、嗯、我真的是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什么、
嗯、
反正我就想说我要先准备好、
嗯、
我就先去便利商店我先买了一根香蕉、
欸、我觉得从台北车站走到五股跟从那个那个谁啊，之前有一个人他从北京走到德国其实我那个
你分不太出来对不对？
对，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其实没有两者距离之间的差异来的这么大我必须跟大家讲，我觉得差不多、而且凌晨的时候走又增加了一点那个
哎、欸，对对 对
神秘感。
我觉得凌晨这个事情是我等一下这些故事跟感受的重点。
我有可能可以跟大家保证说我这一辈子啊就假如说我活到145岁的话，我蛮可以保证我不会做这件事情，绝对不会，蛮可以保证。好，我们就听你继续讲。
好，反正我就要先做一些事前准备、
嗯、
因为我看了 Google 地图、
嗯、
我想说两个小时45分钟、
嗯、还好
还好、
啊、还好、啊、
听起来没有很久。
对啊对啊对 啊, 對啊，如果我今天脑袋撞坏了
对啊，现在想一想会觉得说、嗯、那时候我已经可能到台南了。
嗯嗯，對對對對對對，
开车的话
对
对，但我居然只是要走回家。
嗯啊，毕竟喝酒不能开车。
对啊对啊、嗯、你也不能骑 U-bike。
两个小时四十五分都还是要花的啊，不能开车就只能走路这样。对，
那我就边走嘛，然后边吃那个茶叶蛋烫、
嗯、
啊，然后有点喝醉啊，所以就、嗯、我现在嘴巴有点破皮，然后吃这个香蕉，然后东西就都放在口袋里面。
越讲感觉蛮好玩的。
对，其实我觉得很酷。然后我就这样一路走。哎、嗯欸、其实说实在走到这个大稻埕码头之前呢、啊，
是舒服愉快的，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昨天的天气是很凉的。
嗯，
对，我就穿着短袖，然后长裤，然后这样走的、嗯，我都觉得说，哎、欸，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走路。我以前会这样走，而且大稻埕码头我熟的，
是
以前骑脚踏车很常骑，然后有时候我散步也会想要走到这个地方。
OK，、
嗯、那我就这样走过去，开始到大稻埕码头之后，
嗯，
就是你已经变到一个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因为晚上那边那个货柜的酒吧什么
全部
都
关了，
都关 了, 都關了、
嗯，
但你还是可以看到零星的人坐在那里聊天，
哦、
然后有这个一两对的情侣，
嗯，
这边打啵儿，打得火热，你知道吗？
其中一个男生说：“哎呀，那时间差不多，我要先回家，然後走路回家。沒”
没有没有没有，
走回新店。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骑脚踏车，就是
嗯、欸，好超现实哦。
可是你可以，就是我说那个很多人是你可能可以看到五个人骑脚踏车的时候经过你。就不同，他们都独自骑，个人在骑，他们不是成群结队这样。
OK、嗯嗯。
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也合情合理，因为以前喝醉的时候也常看到很多人在半夜的时候运动。
嗯。
虽然说我一直不太理解这个行为啦，
你现在可以理解了吧？
我不是，我是喝醉，好不好？
哦、oh,。
他们就是戴着安全帽，然后穿车衣在骑脚踏车，他们很认真。
我想凌晨两点多的时候。
哎、欸，对，我其实蛮纳闷，就而且不是少数，不是少数，
嗯。那他们有戴太那种运动用的太阳眼镜？
没有，超神经的。这样我可能会有点害怕。
这样蛮可怕的。
然后我就走上台北桥了。
嗯，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
走路上台北桥。
对，
嗯，
但我觉得那个经验超酷的。你会看到桥上所有的东西，
啊、
因为你以前都开车骑摩托车经过，都很
不会想太多，
很迅速。对，你不会想太多，你根本不会仔细看那个桥长什么样子，地板上有哪些垃圾。
嗯、我是没有很想知道。
那确实，我也没有想知道，但我刚好看到了。
Okay.
然后那些喷漆喷在那个桥两边的那个挡风的屏幕上了，不是屏幕啊，就两边的那个叫什么？桥两边那个，就像玻璃、塑胶片。
嗯，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就是桥上的一些东西。
对对，就对了，对了，
就是我会开车，然后舒适的经过的等那些东西，
就可以看到大家在上面喷漆。
嗯，
那我就觉得很酷，
嘿，
因为我看到那个喷漆有写了两组字。
嗯、
就是这样分开两组，两个都写 hug，
你说抱抱吗？
对，拥抱那个 hug。
哇靠！
然后就哎、欸，
嗯，
哇，会来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蛮孤单的啊，就来喷的这个人
是啊，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很简单很丑，不是那种很精致的，不是大家那种有在炸墙，你知道吗？不是有在炸墙那些人，
特别跑到台北桥上面来炸墙，
不是不是，因为他们街头喷漆，他们会说哎、欸、那个去炸墙去炸墙这样，
嗯嗯嗯，
他们就感觉就只是一些人，他们就自己来洗。 画画东西，写写字这样。
哦、
对，然后
抒发情绪。
对对对，然后写的竟然是 hug。然后我觉得哦好酷哦，然后又有点可爱，然后又觉得有点难过，就想到你怎么会这样写这样。然后那时候耳机刚好听到美丽新世界在讲说，就是哦他们控制那个人类基因啊，生出来小朋友要玩性爱游戏啊，然后、
哦、那不是很前面非常 前面 第一章
第一二章的内容这样、哦 okay、然后我就这样、哦、继续走，然后一直到走下桥之后，我真的觉得我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我到了凌晨的三重你知道吗？
哦，凌晨三点的三重，
那应该那个时候应该才凌晨两点多左右。
OK，
对的三重，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过得很幸福啊，因为我压根不认识这个世界，这个夜晚的台湾。
嗯嗯，
就大家会说什么啊，出国看看世界啊，或者什么，不是说什么台北以外的地方我不认识，我是连晚
上
的我居住的这个地方的晚上我都不认识。
你有看到忍者龟吗？应该会有吧，
应该要有、啊。
我以为我没看到他们，只是因为我晚上凌晨不会在那边跑来跑去，应该是会有的吧。
就是
还有蝙蝠侠什么之类的。
晚上凌晨人很少，车也不多，
嗯、
所以所有的街景都被感官放得很大。当然也跟我喝醉有关、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很细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很多平常人太多、车太多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嗯，
像是一些招牌，
忍者龟，
他那个招牌可能。这边在写是说，哎，要卖那个什么，卖槟榔，然后卖烟酒这样。但他旁边贴着那个南无阿弥陀佛的贴纸，他就呈现了一个九十度的角这样。
哦、
然后觉得，哎、欸，这个也
蛮、okay. 哦、有趣的，
对啊，这个也太冲突了吧。
嗯嗯嗯。
然后巷子里面，三重的巷子嘛，巷子里面就看到很多就是，哇，怎么会长这样的那种店？然后各种那种车子停在一起，像是在玩那个手机游戏，有没有？就是要把这个车移开，然后这台车才出得去。
Oh.
就觉得说，为什么这种车子可以停成这样？这样它到底要怎么出来？然后你发现说，有人的地方，永远就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全部都是在吃宵夜，就是
跟我想的一样，
散发着那个温暖的光，然后温暖的蒸汽， oh. 然后那边就会聚集非常非常多的人。
嗯，
那我就想说，哦，那世界末日差不多应该是长这样，
差不多，差不多。
对，就是你可以想想看一些那种、嗯、蒸汽朋克风格的一些电影或作品。
嗯，
或是像那个有一部漫画《异兽魔都》，有没有？
啊、哦，对对
对，
《
异兽魔都》它那个那叫什么什么虫？
《异兽魔都》应该不是蒸汽朋克啦，
哦，对，
应该是末世朋克，
末世朋克、嗯嗯。那家店叫什么虫啊？什么什么？他卖大叶饺子的那个店啊？你有看《异兽魔都》吗？
没有啊。
哦，好吧，好，反正里面有一家卖饺子的店，这样。
嗯嗯，
那他在不管动画里面、漫画里面，他就会是一个冒着烟，然后有发光的地方。
哦、OK， okay.
对。那我觉得那一天的三重的所有的宵夜
合理。你走三重是走哪里啊？
就台北桥下来，然后你就会从你要一直走，会走到三重国小。
因为我怎么想都是河堤边的。
没有，不是，哦、就是那个中间，
就
中间那一条，
那个芦洲新庄线沿着那个线走，
就是对，你就沿着那个黄线走，这样。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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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然后你就这样。一直走一走，然后觉得说哇，看到这些店的时候都蛮温馨的。再来，你就会看到一些喝醉的人，
就啊哈，看到镜子，
撞到镜子，
想要去跟他打招呼，结果撞到镜子。
我觉得我看到最有趣，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最特别的景象，是我看到四个喝醉的阿姨，
嗯，
就是有点年纪的女生，
嗯，
然后有打扮，
嗯，
然后其中一个喝得非常非常醉，有两个朋友扛着他这样，然后哎、欸，有一个朋友扛着他，然后另外两个朋友走还比较前面，那你就知道说他们就是阿姨，然后。喝的醉，感觉蛮开心的，然后我们就这样一起走掉。我觉得那个瞬间对我来说就很超，我觉得那个比较超现实，会觉得说那个是平常看不到的景色，因为你很容易看到喝醉的老男人。
对，
你很容易看，你真的很容易看到喝醉的老男人，因为
到处都有
，他们就老高，你知道吗？
24、7，
对对，而且
随时出现，
不需要到晚上，
嗯、
早上8点就可以了。
嗯，
你就看到说他在下棋，但他旁边有放一瓶高粱，那就很容易看到这种景象，大家都能想象。但你看到就是有上了年纪的女生，然后有打扮，然后喝醉，他们还这样扶着喝醉的朋友走在路上，
嗯，
哦、我就觉得哇哇、哦哦、好有趣哦。然后就这样走，会看到街友，
合理。
对，我觉得看到街友，当下想的第一个事情是我其实很少在台北车站以外的地方看到街友，
龙山寺，
对对，还有龙山寺。那个街友他是真的、睡在桥下，然后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旁边还躺了一个人，然后他好像有点稍微在照顾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一直爆咳嗽，这样。
那个人也是街友吗？
对 对, 對，两个人都街友。
Oh, OK OK，
对，你就，然后我就，你知道吗？我那天就穿着一个白色的 T 恤，然后一个卡其色的裤子，然后再一个白色的鞋子，这样、
嗯，
所以我整个人是亮亮的。
嗯，
然后我就带着我的 AirPods Pro， 就这样走过去，这样。 那我想说，如果这是部电影的话，我就是一个很，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哦，对对对对对，
对我不是一个多富的人，
是啊，
但是在那个状况下，
你显得很富，
我显得很富，然后我就觉得说，哇靠，这感觉真是很诡异。然后又在听着《美丽新世界》，然后在那边讲，
哎呦，好特别的感觉哦。
那我就觉得，哇，到底哪个比较好呢？对，因为有看过《美丽新世界》的人就会知道说。它其实里面很多内容大家会觉得很荒谬，但很多地方你会觉得说，这个做的好像蛮好的，就这样做好像比较公平。那我当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感受真的很不像活在现实世界啊，很不像是一个已经在出社会工作人该有的一种体悟跟体验啊。要不然我就这样继续走，走到差不多3点左右的时候，这些观察都全部消失了，因为我的脚已经开始痛了，
开始回到个人。
对，我开始已经觉得干太累了。我那时候走到徐汇中学站，我开始觉得，哦，太累了，这真的太累，我好想休息哦。
跟你那时候的酒醉的状况有关吗？
我觉得多少有，
正常人只要走这样子都会很累。
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我喝酒喝太多啤酒，我是脚会酸的这样。有这个状况，大家自己小心点啊。因为我老爸是有这个痛风的，对啊，所以我可能有一点遗传。然后我就走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脚好酸好痛，我觉得说干，我真的走不下去，我都走到徐汇中学站了。
然后在听那个爬山母峰纪录片，
但其实是台北车站到五股，
对一样。
我说啊，不然再试试看嘛，就再试试看嘛，
再试一下，终点快到了，
再试，我再观察一下，看这边有什么好，
有什么有
趣的东西，完全没办法，
完全没有，
完全观察不到了。我最后一段路，我只有办法专心听耳机里面的东西，然后跟心里想，我想赶快到家，然后一直想同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家之后，我到底要不要洗澡？对，因为我
肯定是会纠结的。
对，我想说这么累，
要洗的，
我一定不肯上床。那我可以把瑜伽垫铺在地上，我可以拿我其中一个枕头下来躺，或者我拿一个随便一个东西，毛巾当枕头来躺，我也可以睡，
活得蛮自在的。
我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洗澡？一直想到我到家里的时候。我还忘记带遥控器但是没有关系呢，
没有问，
因为我们前阵子准备了一个备用的遥控器，
非常周到的一个设计，
我自己帮我自己准备了，
藏在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水沟最里面。
对，我顺利回到了家，那我也顺利洗完了澡，然后回到床上这样。
这时候太阳差不多起来了，
那时候4点多，
我觉得是如果太阳升起来的话，就会很浪漫，就可以拍成电影，就你知道吗？那种很烂电影。
反正我后来就这样睡，就睡到好像什么10点吧，然后就起来过我的一整天这样。所以我大概也就睡6个小时，跟我平常睡的时间
差不多
、但我今天就爆干累，
脚超酸，脚底全部都是水泡。
我今天真的超累，我一直觉得我脚会长水泡，但我觉得我前阵子的跑步有先长了一些茧，这样
水泡长在里面，超痛。
然后我整趟就很就是觉得很神奇啊！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我刚提到，就是妈的，我根本不认识晚上的这个地方啊，好陌生哦，那完全不是我的世界。然后为什么这家店要写早餐跟宵夜啊？为什么他会卖早餐跟宵夜？为什么到现在他都还开着？然后这家店为什么要24小时啊？奇怪，平常早上的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当你到了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干好像。很谢谢你，
很像在异世界的感觉，
对啊，就很开心有开24小时。
那、你有去吃吗？你中间
有
补充能量吗？
我就是那3颗茶叶蛋跟1根香蕉
啊。
然后
我觉得如果中间找了一家24小时，或者是说你看到那种很温馨的店，然后进去里面吃一点东西的话，这个故事的那种探险感会更强。
可是我心里想的就是，我只要进去，我就一定走不完。
哦，
因为进去里面我整个就松懈了，然后我整个人感受到舒服了。
你要把手机摔烂，你这样就没有办法叫 Uber。
对，我下一件事情就一定是叫计程车
啊，也是啦，也是
啦，因为我在计程车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比较没有在省，平常不会搭，但真的要搭的时候我真的没在怕。
对啊，就500块跟1200块其实差不了多少，
对，我心里也会有这种没有啦，还是有点差的。但对我来说可能就是800块跟500块是一样的，
合理。
对对对，我就没有在省。我昨天真的就是喝醉了，我昨天就是喝7分醉，
那一切的价值观都变了。
对，我昨天就是这样，太魔幻了。还有这个耳机的关系，
真的蛮魔幻的。
对啊，反正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
可是你讲完之后，我会想要试试看。我刚开始在那边信誓旦旦讲说，我这140年都不会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蛮有趣的，
可是我觉得这种机会它可遇不可求。
是啊，
因为我觉得你刻意去尝试，它会失去很多东西，而且整趟旅程可能会变得蛮可怕的。我自己，我老实在讲， 嗯，我是男性嘛，我是个成年的男性，嗯，然后我又在台湾治安很安全的地方，
是
我其实在走那段的时候，有些地方我还是觉得蛮可怕的，对吧？我讲个最真实啊，其实我经过街友的时候，我心里多少还是会有点害怕，
嗯、欸，哦，
虽然说我完全知道
没什么好怕的，
没什么好怕的，
嗯，
就是我也很希望我不要害怕，但是我对那个人就很未知，
哦，
对，因为他。
因为你一直去挑衅他们
我用 跳舞的方式走
再者我还一直挑衅他们
我说、欸、你要睡吗你要睡吗
先生你睡得还好吗
对、啊、没有啦反正各种那时候的状态会被放大很多、嗯、就是你平常会有感受但因为你那天晚上在那里你会觉得你可以感受到一切然后你可以愿意承认一切的那种喝醉加上疲惫的奇妙感受、
嗯、OK
那你会对这件事情就很有印象，就是、啊、你陈一凯，你怎么到现在都还在害怕这种事情？回到
发笑了，
我是突然想到说、嗯，最近不是很红那个你在山上要遇到熊还是遇到一个男人的话题？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梗是什么，我一直有看到，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在讨论什么、
哦。反正他们在会引起争论，是因为大部分女性都选说要遇到熊，然后很多男性可能出来争吵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遇到熊？
没有，他是说假如遇到熊跟遇到一个陌生的男人，
嗯、
你选哪一个？
哦、
嗯，对，二选一的
話。嗯嗯嗯。
然后反正我在看那内题的时候，我第一个很直觉就想说啊，所有人都会选熊吧？
啊，
不管你今天是男生还是女生，你都会选熊吧？
因为很酷吗？
不是啊，就。哎、欸，你今天在山上，你自己一个人，
嗯，
啊，你遇到一只熊，跟遇到一个陌生的男人，你会选男人吗？
超 creepy，
对吧？你不觉得遇到陌生男人怎么听都很可怕吗？
我现在起鸡皮疙瘩，好可怕哦！
所以怎么样都遇到熊吧。
哎、欸，好啊，遇到熊好了，
对啊，对啊，
遇到熊好了 ，OK OK。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哎呦，
因为我不太知道这个整个问题的，
你把那个情况建构出来之后，我觉得好恐怖哦，
啊啊啊、
超恐怖的。
我不太知道说这个问题的来源到底来自哪里，嗯、我只看到大家在吵。
可是他的前提有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吗？
我觉得都一样哎、欸，
因为白天的话就是一个登山客。
我觉得没有你像哦，可是你想的山会是你知道吗？那个山应该要是它不是有路
没有路的，
对，它不是有人类铺出来的路的。
嗯嗯嗯。
哦、晚上的话也太恐怖了吧。
晚上超我看我刚想要整个超级恐怖。
不是晚上不管是遇到一个男人还是遇到一只熊的恐怖都会乘以十倍啊。
对啊。
对啊。
哦、我可能就算了你知道吗
对。
对啊。如果熊来吃我可能还会自己在身上撒一点胡椒盐。
对对对我想的是这样、嗯。我那时候想说那你就要想最好跟最糟的状况。
最好的状况就是突然有一台直升机下来然后把我接走啊。那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对啊那想着要干嘛。
我狙击手在超远把我击毙。
可是其实最坏的状况也没什么好想的啊。因为最后的状况就是跟
死亡
嘛，对啊。
但你，我就会想到是死亡前的过程啊，
哦、
你怎么死？你怎么去面对那个恐惧死的？
嗯嗯、
啊。我是真的没有被一只熊，就是看过人被一只熊，或是有人形容过他被一只熊就是撕裂或什么。
嗯。
但我可以很直接的想象说，嗯，人类有五只手指头，
好像不太想要这样子、哦。
对，我应该会死的比较惨吧？这样。
嗯，
对对对。哎、
啊，
说不定还死不了啊、
哦，
对不对？
那被吊在树上是不是，
被囚禁、
哦。这一集好恐怖哦！
对啊，
哎、欸，这被熊囚禁吗？
被熊囚禁是怎样？我去偷吃他的粥，是不是？
嗯啊、放难听的 trap 饶舌给你听。啊，头好痛，好痛苦这样子。
好，反正就
是邪恶熊。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嗯，就只是刚刚提到而已。
Okay.
那我不知道它的脉络到底怎样啦，反正我第一个看到这个问题，就会觉得说，所有人都会选熊啦，人类太可怕了啦。
哦，
对啊，人类怎么样想都是一定比熊可怕、啊
有心机是不是？
就是未知啊，未知数太高啦。因为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下，最恐惧的来源是未知啊。
哦，
因为你知道熊大概就是那样，它能做的事情不多啊。对啊他不可能真的放很难听的 trap 给你听啊
对但人有可能
对但人有可能啊你知道吗
好好
那还说明他是他自己做的对啊他逼你要买你他写的专辑这样
感觉是超合理的在山上玩音乐这样子然后呢随机抓一个登山客说哟哟、啊、不要再学了好无聊总之就是放他的 trap 给你听
如果他在山上 玩音乐的话他一定只是抽很大
对根本就没有音乐
他就是一个 junkie
他只是在玩而已就只是在玩
在他想象中他就有、嗯、你有看过那个 reels 吗就是一个男生他开着好车看到他前女友 Julia 说、嗯、hey, Julia 你看你说过就是我很失败然后我会整天无所事事你看我现在开着好车对吧、啊、我穿得很好衣服我超有钱这样然后下一幕就是放那个男生就是穿很烂的衣服，然后很落魄，然后坐在地板上，然后那一切都是他在吸毒后的幻想，这样。
哦，差不多，
对啊，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这个意思。
Okay, okay, okay.
一定有人看过这支 reels。
嗯，好，
对啊，好，回到我的这个
秘境探险，
对对，秘境探险，秘境探险。嗯 这个最后收尾啊，其实就很普通，我就是回到家里，那一切就回到现实。当我起床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昨天到底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你没有觉得这是一场梦什么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太累了，后面太累了。我觉得后面那个身体的累，它可以让你很清醒。
可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脚没有水泡？
没有没有，
又被吓一跳。说哎、不会是梦吧、
可是我突然想一件事情，我昨天
为了要突然想一件事情，这是梦。
没有，我昨天那些感受，我有叫 ChatGPT 帮我记下来。我现在看一下他还在不在，还是我这次做梦？找一下。
为什么叫 ChatGPT 帮你记？你为什么不自己记？
有可以我用嘴巴讲啊。哦，有哎、欸、有哎、欸。哦，我看到有人在修他的计程车，在半夜凌晨三点的时候，
超合理。
就他就用那个千斤顶把那个轮子架起来嘛，然后在那边修他的，
在路边是不是？
对对对，就在路边修他的计程车这样。然后我觉得超酷，
那是跟我们日常真的差太多了。我们从来没有在晚上生活过，
对，
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晚上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而且我想到了，我想到了，就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我有去这个 Fake Sober， 是叫 Fake Sober 吗？反正就是一个信义区的一家酒吧。然后大家会全部集中在那个路上
外面，我也觉得那个超迷幻的。
好，然后呢，那个地方就是可以遇到全你的所有朋友。如果你今天想开同学会，大家一直揪不成的话，你可能就去那里，你就可以把同学会开完了这种状态。
哦，真的假的？
因为你就是我那天在那边遇到的，就是超多超久没见到的朋友，就是哎，各位，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在这里？这样，然后闲聊一两句这样。那边也是那个夜生活，然后那边的氛围就很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对，因为你人多嘛，
因为那个是假的夜生活、啊。
对。
那个是营造出来的夜生活，
对对，
我觉得那个是大家为了要追求那种你经历到的那种夜生活，然后为了一些安全感或什么，然后最后变成那样。
我觉得大家在那边追求是一种情绪跟欲望的宣泄，
我觉得是那种。但其实我前几天刚好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大家起不来以外，为什么夜店这种活动不办在白天？就我那时候在想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晚就是。最后得到的结论应该是，就是晚上它其实有一种神秘的魅力。
对，我觉得一定是这样。
对，所以我刚才说，你刚刚在做那个晚上体验到的事情，跟其实很多人在夜店想要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啊，有一部分是交叠在一起的。
啊、是是是，但我觉得去夜店大部分可能都还是在性这件事情上面比较琢磨。就是我对夜店文化非常非常不熟悉，然后对夜生活更不熟悉，因为大家知道我超早睡又超早起。
对啊，
对，简直是个农夫。好，然后我那时候就也有想到说，哇。就是我这一趟这个神秘之旅，然后跟我那个时候在 Fake Sober， 有一个完全相同的地方，都是我很累，
真的不适应这种生活。
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地方都是夜晚可以看到很多垃圾，就是在没有人的道路上，就那时候你待到结束，大家都撤了，我就说我觉得 Fake Sober 结束的那个，
你为什么去 Fake Sober？
我那天有个朋友失恋。然后我们就
陪他，你的生活怎么那么精彩？
我们就陪他一起去喝喝酒啊，玩这样。我们前面先去那个啊，先去那个Palm Shop
哦、oh, ，
对对对
，OK。
然后就去玩，哎，发现他们全部都不喜欢 Techno，
很样、欸。
对，我们就直接离开，沿路喝。那天很可爱，那天我们就这样从 Palm Shop 一路走到 Fake Sober，然后中间经过一家那种 Bistro。但他晚上的时候就全部就是酒吧这样，我们就在外面看菜单，然后里面那个店长姐姐长得就蛮可爱蛮漂亮的，就出来说哎，进来喝啊，就来啊来啊这样。我们那时候已经有几个朋友喝醉，尤其是失恋那个，我说走啊，然后大家脑袋趴这样，我们还把人家杯子打破，
好糟糕哦。
对啊，反正那可爱的店长姐姐就很照顾我们这样，就一直请我们喝下这样，然后我们就把他喝醉的朋友搬出去啊，然后在路边吐一下。
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你现在讲这个东西，我在这边听到啊，我光是听到的这件事情，我都觉得我在做梦，何况是真的经历那件事情。
反正那天的那个行程就算是比较正常，就我们之前的节目应该也没提过，因为我就觉得说好像没什么特别好讲的。我觉得会特别去提 Fake Sober 的那个状况，是因为跟我昨晚的经验做了一个很大的比较，
合理。
就同样都是凌晨，同样都是夜晚，那它呈现那个样态跟方式很不一样，但它就是有一些、重叠跟共同的地方。
好吸引人哦，我必须要讲
啊，我这样讲好了。 Fake Sober 的结束，大家都离场的那个感觉，会跟现场大家都还在那个感觉，会让我比较像是这个疯狂麦斯的末日感。但是我昨天这个神秘之旅，它会比较像是异兽魔都的那种末日感，一个是比较日常生活，
okay, okay.
一个是那种很爆破很戏剧的，
我觉得是那种
感受，
就是末日的事件发生后的时间不一样
啊。对哦，对对对，
那个 Fake Sober 可能就是刚发生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你现在、就
是、或
是
末日来临之前，
哦，大家知道末日
要来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昨天那个其实已经是末日后，其实一个文明慢慢要建立起来
啊，对，跟这个 Fallout 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 Fallout 吗？
是 Fallout 那个，
就是游戏改编的那个。
中国的翻译好像是辐射，台湾的翻译是一程余生。
啊，是哦，
对，
哦，那你跟我讲的不一样。
那游戏改编呢、啊？那是游戏改编的、啊，就最近上在那个
HBO，
不是，应该不是 HBO， 应该是 Amazon 吧 ，Amazon Prime 吧。
我说的是那个一个男生带一个小女孩的那个、欸。
哦，不是啦，你说的那是最后生还者啦。
哦，对啦，对啦，那个也是 false， 对不对？
他我忘记他
无所谓，无所谓，
反正那个也是游戏改编，对
啊，也是末日，也是末日后的文明，
但他是僵尸，
对啊，那时候僵尸还活着、嗯，比较危险一点。
然后我刚刚讲那个 Fallout， 他没有僵尸，也不能说没有僵尸，但他主要是辐射影响的怪物
，OK，
人类這樣
，OK，
风格很不一样，怎么会提到这个呢？
没有，因为在讲两种差别。
对对对，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比较好，就是《神秘之旅》它呈现出来的感觉是末日其实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嗯、
大家已经习惯那个状况，
嘿，
然后呈现出来的感受，
嗯、
对吧？但其实它只是晚上的三重，
好紧啊！
对，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如果我们听众是三重的朋友，我不知道 你应该不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你很熟悉那个地方。
是啊，
但对我来说，我就是不认识啊。
嗯，
不要说晚上三场，晚上五谷我可能都不太熟了。
嘿，
凌晨四点的这个时间，整个就长得不一样啊。然后你看到人，嗯、你看到店，所有的组合，它都是跟平常不同的。你根本就不认识它，你根本不认识这个地方。那、
啊、
就像我前面讲到，我会觉得那种不认识来自于说，可能我真的有一个很不错的生活。以这个社会的标准来说，我有一个很不错的
生活。你很幸运可以照着这个规则走。
对，所以我不会看到那些生活。
嗯，
对啊，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样。所以为什么那个夜晚这么迷人呢？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夜晚它是违反规则的，它是不是在这个社会的标准底下的？
嗯、你有那种跳脱枷锁的那种解放压力的感觉？
对，我觉得
就你终于不用被那个规则压着了。
嗯，我昨天走的时候，其实有这种感受、欸，就是会觉得说，好自由、喔，就这一切好自由、喔。
嗯，
我觉得那个自由是来自于说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你不需要去担心其他的状况、
嗯、
你不需要去担心些有的没的，
而且会找你麻烦的人全部的人都睡着，
没错、
嗯、
就是这个世界没有人要找你，因为大家都在休息。
对，
这个应该就是夜晚的其中一个魅力之一。
真的，
对，因为大家都在休息，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嗯、然后就自己面对这
个
状况、
这
个、哇，我就觉得嗯，好轻松，只要走路的话、
啊、好棒哦，
夜生活
真的很棒。
哎、欸，大家不都想体验夜生活吗？
我觉得这种才是真正的夜生活，
另外一种夜生活的感觉，
或者晚上去打猎什么之类的，
也有可能。
没有，其实你刚刚我们刚一直在讲那个在山上遇到熊还是遇到男人那个画面，在我脑中
挥之不去，
挥之不去，无法忘怀、
欸。那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好可怕、哦。
我觉得我们不要就是来聊这个大家争论这个议题、
嗯，
但是我们把这个画面形容的更具体，好不好？刚刚提到这段话。
嗯，
你想到的那个男人跟熊会长什么样子？
先从熊开始。
好，先从熊开始哦。
熊的话，其实就是一只棕熊嘛。
对，我想的是棕熊。
对啊，然后可能站着，因为我觉得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应该已经看到你了，所以他会有一个防卫的、
哦。
就算不管他是站着可能是比较极端，但就算他是趴着的时候、嗯，我觉得他也是看着你。
OK，
我觉得这样蛮合理的吧？因为熊应该比你敏锐。
对，我想的是他从这个草丛里面走出来，
嗯，
然后他的眼神就是动物的眼神，
嗯，
就你自己有养宠物，你乌龟啊，或是猫咪、
嗯、
狗狗之类的，
嗯，
你会知道说他们是宠物的眼神，
嗯，
他们的眼神中会带有点人性，但野生动物感觉不会有人性，就像那个猎人里面提到的，
哦、
三毛不是那个作家、哦，是那个奇亚他们家养那只猎犬，
嗯，我没有看到那段，
哦，好，反正那段就是他在讲说他是被训练过的猎犬，所以他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嗯哦、oh, ，
他只有野性跟服从，对对对，他就是一个杀戮的机器。
嗯、
那我想象那只熊，他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哦，这么严重、哦？
对，就因为我就想要一定要想最可怕的。
其实我觉得哦，要想最可怕，你没有设这个前提啊。
哦，但我想到的画面是，
我在想象的画面其实蛮单纯的，就是一只熊，然后就刚好在那边。
那是白天吗？
晚上啊，
晚上熊是
吧？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是晚上。所以不管怎么提的状况，我都会想到晚上。
哦，可是我想要熊的时候，我是想到白天的、欸。
嗯，
就算它长那么可怕，但我想的是有那个枫叶的地方。
嗯、我想的是那种，就是树都长得非常高啊，
嗯嗯嗯、
然后树跟树之间的距离其实蛮紧密的，然后都是那种、
啊、真的很森林，
都是那种北纬的，对，就是比较高纬度的那种
针叶林的感觉，
针叶林的树，对啊。
好，那再来就是这个男人的部分，
嗯、超可怕，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想到的第一个是他是比较蓬头垢面，他是长发的、
哦、okay, ，
他感觉住在这个地方很久。
他穿花衬衫吗？
什么？
穿着花衬衫吗？
没有没有，
然后拿台湾啤酒，刚参加完台湾祭，我很喜欢，我觉得我很喜欢开这种玩笑，是因为我知道开这种玩笑现在是主流风向，你知道吗？
是吗？
不会有人生气啊。就是你开玩笑呛长发男不会有人生气，因为现在真的是大家都在讲的事情。可是我讲完，我就觉得好惭愧，我就怎么讲这种东西？
你刚刚在开长发男的玩笑吗？
我讲的还不够明确吗？
你刚不是在开台湾记的玩笑吗？就你像我们这几集节目都有出现台湾记，至少两集吧，
也是啦。
所以我一直觉得你开的是台湾记的玩笑。
那台湾记其实没什么好开玩笑，它就是一个免费音乐记啊。大家到底想怎样？对啊，好，不深谈了，长发男滚一边。就是在夜晚的可怕的丛林里面靠一个男生，然后近看啊，长发男离、
欸、
开了，不是在找
你。可是我想的是外国人呢、欸。
哎呦，你
我脑袋里
你好可怕、哦，
角色是外国人、欸。
你现在怎么讲，我就一直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好恐怖、哦。
不然讲是亚洲人哦。
嗯，我没有想他的人种，因为我觉得
怎么可能？
因为我觉得会看不太清楚啊。
哦，
可我觉得说他就是会一些反光的地方会让我看到这样子。
我觉得他是偏瘦的那种。外国人，然后就因为他有点太瘦，所以他眼睛就很大，很像甲状腺亢进那种，眼睛变得比较凸、比较大的那种感觉。我在我脑袋里一直是这样。我告诉大家，其实我这个人哦，是怕鬼的。
嗯，
我怕的鬼怕到高中吧，就我去地下室去比较暗的地方，都会觉得嗯后面有人跟着我这样。
对，
但是我其实超爱听这种东西，我
也
超爱看这种东西。
蛮爱听的，我喜欢那种被 trigger 到的感觉。
哦，我也超爱。那像最近 IG 呢？有一系列的 reels 都是在拍这种类似短的恐怖片，那他们用的方式我觉得很有趣。有些人是用那种剪辑，然后当然还有这个他们那个美术做得很好。但他们有些是用很诡异的剪辑，不自然的类人类，就有点像恐怖谷的那种剪辑方式，然后让人感到很 creepy。那我觉得很赞是他们的 jump scare 很少。
对对，因为他只是要让你感到 creepy， 他没有让你吓到，
对对对对对，
这种最赞。
对，就是哦，干，我现在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想要讲其中一个，其中一个他的内容是有一个男生，他就站在他家厨房，然后看到很远的他在房子内有一个很高、很瘦的人的人影，这样，然后他打给他妈，然后他就跟他妈讲说，就是。大家如果会怕的话就跳掉了、跟大家讲一下、
哎呦好好好
他好打给他妈跟他妈讲说就是、老妈我们家里有人这样、然后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影片里面是没有声音的他只有写文字而已就他没有把人声讲话的方式写出来他只写文字而已、然后他妈就说哦没有啦你爸在家啦然后他就说没有 那不是爸爸然后他说没有啦那就是你爸啦没有他说没有那不是爸爸然后大家记得哦这边都是文字哦他没有把那个讲话声音录出来、然后讲到第三次的时候他说那真的不是老爸然后他那个文字就写说他是你爸他是你爸他是你爸他是你爸他是你爸他这边都写的是英文对对就然后电话就然后就哔就挂掉这样然后男生就突然靠就是下一幕就是再拍那个男生他就靠近然后把他整个人拍出来给你看就如果大家有在看鬼片的话就会知道通常鬼只要一出现
就不可怕了
对他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哦稍微舒缓一点那个紧绷群就放松就知道说他就是一个长得像怪物的人形的人这样他就吓到镜头回到男生那边他吓到然后就切换那个镜头就是那个很高人他就趴在墙那门后面然后看你这样所以他最后没有给你一个那种 jump scare 的很暴力的就是再吓你一下
嘿嘿嘿
但他就是留了很 creepy 的感受跟很 trigger 的那种感觉在你身上
這樣、哎、呦好
赞哦对然后我就、受不了直接按赞、然后再就好多这种推荐、
哎、
就觉得太爱看了、
哎呀
而且我都会把他们收藏起来因为我觉得他们拍得很好
传给我
对对对 对
我想看、
不知道听众大家喜不喜欢这个东西
好所以我们最后继续回到那个森林里面那个人這樣
好好好、你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其实 我想象的画面是那种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其实都看不太到的就你远远就看到一个人影这样子但 你知道是人那我觉得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就你对他的唯一的概念是、那边有站着一个人这样而且可是我的画面是他不动就他没有动他就 站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一切就营造出了一个很诡异的感觉啊就如果他在那边爬山啊或者是他可能迷路了什么你都会觉得哦是一切是有原因的是可以推论
是是是
但我那个状况是没有他就站在那边
干超恐怖
超级恐怖我刚你一刚开始讲到人的时候遇到一个男人的时候我就是想到那个画面、所以我就觉得超级恐怖他就站在那边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消息但小时候有听过有一阵子那个美国有一群
自己怎么会变这样子
对对对对美国这样有一阵子有听说一个新闻就是有些人他们喜欢把自己扮成小丑然后站在路上、然后可能就是突然就站着不动
哦，然后大家是要拍 prank video 吗？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些人他们会有一阵子好像很常有这种玩笑话的方式，然后所以就是他们会去追车子，车子就吓了，然后就赶快要跑走，这样
一定会发生车祸。
对对对，所以好，
一定超恐怖。
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真的假的，还是只是假新闻。然后就好像就那时候就是很多人就被车撞死这样。因为你知道吗？你在那个状态下，你会想要就自我防护，你会想要就是干我跟你拼了这样，对吧、啊？你可以逃跑，或者真的会有人觉得我要跟你拼了。
所以那个小丑被撞死，
就是好像有闹出这新闻，就有些人就被开枪杀死，在美国开什么玩笑？对、啊，开枪被杀死啊，或者被撞死这样。但我要提的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恐怖感都来自于说，你看到那个形体，但他没有动，都是太未知了，就一切的恐惧都来自于很未知。
OK，、
不是很多听众问我们说你。要如何处理焦虑吗？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吗？你知道吗？你的焦虑跟你觉得困难的事情，就是因为那些事情很未知啊。跟你在看恐怖片的感受，我觉得是不会差太多的。
好像是哦。
对啊，为什么你会害怕？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啊。
对对 对, 對。
那个焦虑的点，它从原本应该会是害怕，但为什么它变成焦虑？是因为你好像可以做得到，但是你没有去做吗？
哦。
虽然说它不知道到底会长什么样，那种未知感，应该是。人类最大的敌人了，
是啦，是啦，未知啊，
所以才会有真理啊、嗯。真理就是你知道一切嘛，你知道一切的话，你就不会害怕。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连晚上三重，
我前几天看一个那个影片啊，很久以前的影片 ，YouTube 在12年前的影片，
哦，好久哦。
他在讲说五个你觉得是真的，但是其实没有的传言这样子。
哦、
oh, ，对啊，
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
都市传说的流言破解，
对，流言破解这样。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讲那个，就是说有都市传说说你每天晚上张开嘴巴的时候，平均会吃下5只蜘蛛，还是
我没有听过、这个，
还是5天会吃下1只蜘蛛？这
是澳洲的都市传说，
我不知道。好，反正假如说一天晚上会吃5个蜘蛛的，然后就说。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荒谬的错误这样子。他说人的嘴巴是潮湿又温暖的，这是蜘蛛最喜欢的地方，所以你一天晚上嘴巴张开开的，你不可能只吃下5只、
哦、
然后那个影片就这样结束这样
子。
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怕蜘蛛啦，可是如果哪一天有一些人很怕蜘蛛，人看到这个影片，哇靠，他那晚上是睡不着
我一定是倒站
啊。对啊，然后他嘴巴用胶带贴起来，我觉得哇，这些平常小小的这种让人很 creepy 的东西真的很爽欸。
你知道你刚刚讲那个，我说哇，那个都市传说是来自澳洲吧这样、但我想想，如果在澳洲的话应该就不是都市传说、应该就真的会这样、蜘蛛可能只能放一只，因为太大了。
其他进不来，要排队。
有一本书啊，我不知道谁写，但是台湾人出的书，它叫做什么台湾的一些什么妖怪图鉴或者都市传说图鉴，他就里面写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都市传说，包括说晚上剪指甲、晚上晒衣服、撑雨伞、红衣小女孩、人面鱼，就他分很多不同类型，包括还有那个什么
晚上写作业会哭。
老师现在会被骂。
哦，对。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针头，艾滋针头，然后那个安非他命放在网咖，还有什么西门町会有人拿什么熏香去熏你，然后你就会变迷迷糊糊，你就跟他走，他就把你带到地下室。就这类型的都市传说的破解。你知道吗？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一点都不可怕，你会觉得超理性。就他会先跟你分析这个网咖的事情。他说为什么网咖会有这个传言呢？他说第一点就是那个时候的资料，他查到资料就是大家其实对网咖这个地方他们是觉得不满意的，就是社会啊、然后家长啊是觉得很不满意的，
所以我们要营造一个气氛，是说让大家一起群众的力量去讨厌一个地方。
对，然后群众力量该怎么成型呢？有官方认证最有效，对不对？所以那时候警察就去查，他们说哦，好像真的有找到，然后他们就派人去查。但是那个作者他去做了这些以前的资料，根本没有一个地方是真的有被查出来、有被认罪的。
Okay.
但是他们没有去好好把这件事情解释完，大家就顺水推舟，继续让这件事情长这个样子。
但刚好嘛，
刚好嘛，因为大人们都不喜欢青少年或者年轻的人去这种地方，所以他们就刚好去这样做。这样你看到那边就觉得。哦，好不爽啊，好合理哦！
啊、看到觉得哇，这个世界好安全哦。
对，你看到这边，你会觉得说哇，这个世界所有事情都是上面的人决定好了，是不是？对吧、啊？根本没有什么命运，像我昨天那样也不是命运。
我以为你在讲事情是你的不爽是来自于那些位置都被破解了。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那时候看到最大的不爽就是说，很多事情都是有一群人他已经决定好，就哦，那就长这样好了，然后把这个假消息放出去。
哦，
就包括说很多毒品，他可能 的状况或是什么的，都是为了要符合现在的政治，然后现在的趋势。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我真的跟大家提一下，我们以前节目上很常讲，我就会说什么，不要再讲说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因为那东西分不开。
对啊，
对啊，我这边再把它这个上升一点，这样，我真的觉得所有的东西都不太可能跟政治分开了。因为政治承接了太多历史。
哦。
所以你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跟政治拆开。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你有这个想法，就会有点太天真，我觉得是这种说法。
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整天在那边讲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啊，不 ，sorry， 就是我对我来说，政治跟艺术其实要绑在一起，政治跟所有东西都应该要绑在一起。
是是是。
但说实在，你觉得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我也觉得没差了。
哦、oh. ，
我现在比较不在意，音乐归音乐，政治归政治，电影归电影，政治归政治，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
随便的、
啊。这个论述是这样，如果你单纯是有这种想法的话，我就当然没差。但大多数你会看到这句留言的时候，都是因为有一些议题的要被拿出来争论。
哦，
所以才会
拿这个说法来去
对当成一个论点来站、我觉得那真的是好不好？ 2024 了，网络已经这么发达，你看过这么多人留这种言了，就不要再以这个为论点了，因为你不会帮助这件事情有进展。
是啦，这倒是一个观点。
对，你不管站在左边还是右边、不管站在哪一个论点上、你都只是帮你站的那个论点减分。
OK OK，
拉低水准。
那这才是最 creepy 的事情。最后讲一个超 creepy，
大家的智商
超恐怖。
对啊，好啦，干这集真的是
好像有一个主题，但是好像又没有。
我觉得这集的主题感觉是晚上的这种未知感、对啊，就以我这个难得，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体验了。我觉得这种体验以现在来说很珍贵。我昨天走到后面，我真的觉得很累，要不要叫 Uber 的时候，我有一部分也是盯着这个心情，就觉得说我身为一个 podcaster。我
体验生活是一个必要的工作。
我是一个很反脆弱的人，就算我今天走回去，我脚受伤，长个水泡，然后怎么样之类好，我还是可以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内容跟大家分享。
对，
我就抱这个心态，想说，看我一定要把它走完。然后最后就是有顺利走完这样。当然，我安全平安到家。
是
对，因为、其实说实在，晚上是有可能不安全的嘛。
毕竟这路看不清楚，可能撞到电线杆。
对，我们讲的比较实际，就是晚上搭车可能会开比较快。
对啊，
晚上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差小红绿灯。对，这种比较实际层面的
状况，合理的，对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爸爸妈妈担心你晚回啊，因为这个
是有凭有据的、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大家自己小心一点啊。
所以大家听到前面这一集的前面呢、觉得哇，这好浪漫哦、然后晚上出去走走这样，然后走一走，走到河边啊，或灯比较暗的地方，然后我们开始在讲说什么，在丛林里面遇到一个人啊，然后脸黑黑的。哇靠！我这节目直接封锁
哎，这集不能
直接封锁，
看这集不能晚上的时候你在走的时候听
超级恐怖
完蛋了，要不要前面加警语啊？
加警语
被大家讨厌
可以啦，可以加一个警语，不然我们现在录个警语。
可是哪有人警语录在后面？
没有，你把它剪到前面，把它剪辑啊，这样。
OK OK， 要吗？要吗？就说大家好，
很智障
大家好，我是燕凯，今天这集有点恐怖哦。如果会怕恐怖故事的，
这集有点恐怖哦，不要听。
这集有点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有人这么行动派啦，这集又不是录四个半小时，
也是啦，也是啦，是啊。可是我
等一下，说实在的，
可是我平常根本不是这种风格的节目。
你走到外面听到那一段，你觉得很可怕，你就把它关掉就好了。真的，真的没有那
么困难。没有，我就怕大家可能刚好就今天晚下班跟朋友喝完酒，然后自己回家，刚好听到
这一集，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没有办法按暂停，然后我就在你旁边一直在那边跟你讲一些。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骑摩托车超没差，骑摩托车很安全啊。骑摩托车就是一个你不管发生什么未知的恐惧，它都可能比车子还好逃跑的工具。
也是啦，也是啦，也是啦。
最恐怖的就是你先走路回家啊！你已经听到这里，按暂停个屁小用，你还是要面对自己走路回家这段路程的。
也是啦，也是啦。今天是我特别敏感吗？
你觉得今天很毛是不是？
对啊，
没有，我觉得我这故事讲太好了。
你一直故意在设计让大家觉得很毛是不是？
我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吗，我每次在剪辑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这段应该很恐怖吧，但剪的时候觉得还好。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面对面然后在谈论这些事情，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氛围跟灯光很容易让我们陷到那个恐惧的感觉里面说明大家现在在听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他人在台湾记里面
完全没差，完全没差，
超chill，超chill。
台湾
季
是怎样？一个礼拜办一次是不是啊？跟我们节目频率一样，刚刚好。
好啦，差不多了，
差不多
了，这也这样，
这是睡前恐怖故事。
不是啦，没有恐怖啊， 应该没有
睡前毛毛故事。
对，也许就我们两个主持人自己在那边觉得，哦，干好毛，干好恐怖，就大家都觉得还好。
恐怖是不至于啊，但确实是有点毛毛的，
小毛小毛。嗯哼，好，那个
睡前小毛。
刚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嗯，跟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恐怖啊，然后毛骨悚然的东西挺有兴趣的，
是啊，是啊，
所以你有看到这类型的短影片，可以寄给我这样，
或者是你有相关的故事，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这样。
哇，我们要变成那个偷听史多利，
直接把人家这个 idea 全部抄过来，
对啊，
这才是最恐怖的，不尊重版权，
抄袭，
对，
公关危机，哎、欸。好，那就来了。那本周的快乐 tips 呢，是要推给这个跟我为臭味相投的人、啊、就如果你喜欢这种就是很
creepy 毛毛的东西
的东西的话、我们就来推荐我刚形容那个短影片那个账号。嗯，好，这个账号它叫做 Spencer Lackey。
嗯，应该是 Spencer，
对 ，Lackey。
OK，
然后他们专门就在拍摄这种影片。那他们的 post 就是他们的贴文有发一些就是他们在拍摄幕后的一些照片，那他们大部分的 reels 都是我刚提到的那种类型的影片，我觉得拍的真的很强，就在短短的时间内，然后他不是用那种很 jump scare 的方式去制造恐怖，
对，
他是真的让你觉得
很毛啊，
很紧张，你知道吗？就是他每一幕的那个切换或者镜头的移动，都会让你想说：“干，是等要来了吗？等要来了吗？”就会有那种很紧张的感觉。嗯，那你在里面就可以找到我刚提到的那部短影片。
嘿嘿，
对，好，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它叫做这个 Spencer Lackey，Spencer Lackey。
OK， 好，那我这边也推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然后呢，这个人他其实是 Shazam， 就是沙赞的导演，他叫做 David F. Sandberg。那他自己有一个 YouTube 频道，他就在专门就是拍这种短的，但是稍微长一点，可能2分钟到3分钟的恐怖的 short horror 这样子。
Oh.
然后我也拍得非常好，就毕竟他自己是导演嘛，他就用一些很低廉的器材，然后很简单的方式去拍一个恐怖片这样。啊，如果你是那个影像专业或者想要学影像的朋友，他其实里面都有他拍恐怖片的幕后，就他到底怎么做的？他去 IKEA 买了一个灯罩，然后他在 Blender 里面做了一个假的鬼的模型，然后把它变成影子啊，然后套在墙上，就他把他每一个画面的怎么做都去剖析。所以
太屌了，两个
快乐 tips 这样很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哦、这个很强哎、欸，这个。
然后他的 YouTube 名称叫做 Pony Smasher，
Pony Smasher
就是小马粉碎者。
OK， 好好，
啊，就推这两个
好。本周
欢迎大家有一个舒适的夜晚，对啊，提供给大家。
那在最后，就是如果你因为这集真想检举我们，给我们一星负评的话，我真的道歉，拜托不要了。
对啊，
你写五星然后骂我，如果你是我们的听众，
用力的骂我，
用力骂我，我下一集给你道歉。
还好啦，哪有那么恐怖？真的还好。
没有，我觉得每个人承受的
标准不太一样，
标准不一样。但我们自己在那边讲的很恐怖，就可能明天剪的时候，我想说，这傻小，
这什么垃圾，
一点都不恐怖。好，那这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